玄牧记第四季第四十集。今日张友仁阳回大婚，某初日出，张友仁立于张家湾湾东，面向东方，等待玄玄上人。李空同、川优、玉鼎、姜子牙等玉京府人立于张家湾湾西，面向西方，等待玉清天王。杨回晨起，慈航为他梳妆。姑娘，这是你今日的喜服。杨回一看，非常喜欢，是他最喜欢的绿色。喜服、婚服到底该是什么颜色呢？杨回一年前嫁入张家湾，穿的是一身红色，蒙了一个红盖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婚姻制度以及很多关于婚姻的文化，包括关于婚姻的天条天规，都不是那么完善。这任天帝也即将卸任，成住坏灭嘛，一切也都不那么规矩了。对应人间也是这样，人也不知道天给人定的规矩了。所以男女大婚穿什么颜色的都有，想庄重点就黑色，想欢喜些就红色，也没有雀善之理，想遮面就盖个红盖头得了。其实这是不对的，男女相婚是一件大事。今人在为数不多的周朝史料记载中发现，那时的人大婚穿黑色，玄熏色，就是黑色和晚霞的那种红色。怎么说呢？对了一半吧。后来呢，还有穿白色的。到了唐宋文化鼎盛时期，出现一个词“红男绿女”，就是那时候的新郎穿红色，新娘穿绿色。其实这个比较有道理。再后来，新郎新娘就都穿红色，这是不对的。红色不能大面积使用，这是很可怕的，因为人和神的血液都是红色的，红色只能起点缀作用。那么我们中土人的婚礼到底该穿什么颜色呢？男子确实应着玄熏色或绯红色礼服，女子则应着绿色礼服。为什么呢？女子是坤，坤就是大地，大地就是土。土是什么颜色呢？土是黄色，但土穿上了衣裳是什么颜色呢？当然是绿色。春夏时漫山遍野的绿树碧草，不就是大地的衣裳吗？所以坤当着绿色，绿色的礼服上可以绣黄色的图腾，就像大地上蜿蜒的黄河。袖口与衣领可以点缀红色的边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娶妻当在黄昏时，因为有阳往阴来之意。现在阴阳反背，都上午婚礼了，那么黄昏时分天空是什么颜色？那时候空气可很好，天也比现在漂亮。一到黄昏，满天的飞霞是绯红色。男人是琼，广袤的琼与黑的神秘，所以周朝以黑色为尊，也就是玄色。傍晚天也快黑了，黑与红交织，就变成了玄熏色。所以男子大婚穿玄熏色或绯红色都是对的。漂亮的晚霞会映在大地的湖泊上，使蜿蜒的长江也映成了红色。所以新娘的袖口衣领要绣上红色的边，就像大地穿上了红色的披帛。卯正，玄玄上人从东边飘来，身后还有几位神仙。张友仁跪拜师父，玄玄上人微笑着下了云端，说道：
起来吧，友仁，这位是司礼星君，这位是红王，这位是燕母。
张友仁一一作揖，见过各位神仙。玄玄上人与各位神仙来到张家湾后，接敛了神通与光芒，穿上人的衣裳，用马车和脚走路，就像远方的亲戚来参加婚宴一样。他们有说有笑地向张府新院走去。西边玉清天王也带了几位神仙来到了张家湾。 李空同与各兄弟姐妹一一见过各位神仙之后，这些神仙也同样敛了光芒与神通，像人一样有说有笑地向别院走去。周天子姬发对宇文官说道：
我得先在友人这边，一会儿才能去那边，你带着竹简和笔先去别院，都记下来，全都记下来，知晓了。
好，主公，我这就去了。
司礼星君对姬发的文官说道：
这位兄台等等，我的几位赞士也正要去那边，你们同去吧。
好好，同路同路。
而这边杨慧一听师父来了，非常开心，就要下楼去见师父。慈航拦住他：
姑娘，你现在还不能出这闺房。
可师父都来了，我还没见过师父呢。
你怎么会没见过师父呢？
我真没见过，不骗你，就那册成元道法上有个师父的画像，没见过真的。
哈，你与师父啊都是千万年的缘分了，只是你这一生记忆被封住了。听话，一会儿啊师父为你取字的时候你就见到了，别急这一时。你这一出闺房啊，后世的姑娘可都要学去，这可不得了。快好好坐在那儿等着师父为你取字。
杨回只好点了点头。又一个熟悉的成语出现了，待字闺中。待字闺中是指女孩子还没有出嫁。闺这个字，土包在门里边，而坤、地、土都在外面。也就是说，土一从门里出来，你就成为坤或者地了。可是乾在坤前边，天在地前边，钱还没来呢，土能从门里出来吗？那不阴阳反背了吗？阴阳反背不就乱套了吗？所以新娘要等新郎来接你才能出阁，就是说女孩子的言行都要矜持，不要主动，主动的女孩子是违背天道的。杨回在屋里听见楼下好像来了好多的人，特别的热闹，也听不出来哪个是师父，于是他就将榻边的矮桌搬到门口踩上去，抻着脖子向楼下望去。玉清天王正和大家说话，突然抿嘴一笑，对慈航说道：
你小妹又在楼上胡闹了。
神仙看东西是用天目看的，他们虽没有向上望去，也都看见杨回踩着矮桌，仔细地向楼下望去，在找哪位是他的师父，样子淘气又可爱。这些神来参加人的婚宴，为了方便，给自己暂时安上了个人衔，所以他们也是会像人一样开玩笑的。只听一位神开玩笑地说道：
都怪商朝也没个凳子。
有些朝代没有的东西，不是造不出来，是他们不习惯用，不喜欢用。桌子都造出来，会造不出来凳子吗？这位神如此说，是因为他看到后来人想向远观望时，总是好踩着个凳子，故而开个玩笑。另一位神也开玩笑地说道：
你变个望远镜给他。
这时又一位神说道：
呵呵，他天性活泼，只要不出格就由他吧。
刚刚那位神又说道：
我和他是老故交了，他从不做出格的事，况且慈航刚才也和他阐明了道理，没事儿。
这位神的话音刚落，众神就听见了杨回的心声：
我好想出去。
众神一阵笑声，其中一位神说道：
人呐，还真不好说。
另一位说道：
是啊，他现在是人呐，对人就要立规矩。
众神郑重地点了点头。四出，张府新院这边，只听司礼新君庄重地立于祠堂的门口，唱道：“
立祠。”
只见张友仁为首，姬发在张友仁的身后，姬发的身后还有几个人一同进了祠堂。这祠堂中呢，有两个牌位，一个牌位居中上，上面写着天地；另一个牌位居右下，上面写着 君亲师。现在人知道儒家供奉天地君亲师，然后就把天地君亲师放在一个牌子上了，这能行吗？这是不对的。天地代表老天爷，是神明啊，君也好，亲也好，师也好，是人呢，人和神怎么能供奉在一个牌位上呢？只见张友仁进了祠堂后，先在天地的牌位下磕头行了个礼，然后他起身在君亲师的牌位上只做了个揖。而周天子姬发等人进了祠堂之后，不仅在天地牌位下磕头行礼，也在君亲师的牌位下磕头行了礼。他俩怎么不一样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张友仁是修炼人，而姬发等人是常人，修炼人高于人。古时修炼人见帝王也不必行大礼，只作揖以示礼貌就好。行过礼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打扫祠堂，擦擦台子，擦擦地，擦擦门，弄得干净一些，今日要娶新娘了。擦干净之后，再摆上一些瓜果礼桃之类的贡品。其实姬发等人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新郎的伴郎，很多事情需要兄弟们一起做，一个人忙不过来。然后再把油灯点燃，以便一会儿婚礼时上香，酱真香也要备好。午初，众人可以吃一些饭食，但新郎新娘不吃，因为一会儿他们要拜天地，要发誓言的，所以要尽量保持身体的干净，可以喝清水或茶水。新郎新娘不吃午饭，就空出来一些时间，张友仁在给桃核鸟洗澡。桃核鸟是什么呢？是司礼星君带来的一位神鸟，专门在婚礼上给新郎新娘卧冠的鸟。它不吃食物，只喝天上的甘露，所以肚子很干净。新郎新娘行卧冠礼时，他的嘴就自动吐出水来供他们洗手。桃核又桃又核，桃去不好，合并好的桃核就是调和，调和阴阳。咱们不是也出土过塌核吗？塌核的盖子就是一只鸟，哪有那么多的想象，中国的文化是个写实派。吃完饭大家小憩一会儿，休息休息。未正，杨回终于能出屋了，只听赞士唱道：
别归。
只见杨回头上戴着一顶山茶花做的冠，冠的两边垂下两条流苏，头上的那朵山茶花不是那种大花，而像一个花座，就像莲花座一样，冠的两边前边后边都有一些点缀的金饰，冠的正前方还垂下一面金绦穗，用来遮挡杨回的羞颜，但总觉得这冠上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因为鞋子很高，礼服很长，虽有镜儿扶着，杨回下楼还是有些困难。这时楼下的一位女神突然化成一只金凤凰，飞到杨回脚下，将杨回载下楼来。只见这只金凤凰又变回了人的形象，微笑着对杨回说道：
姐姐，好久不见。
杨回看她有些面熟，但也想不起来她是谁了。慈航对杨回说道：
快谢过凤凰王，蒙皇神君。
杨回作揖称谢。这时只听赞士又唱道：
曲子。
只见玉清天王坐在正堂的蒲席上，在桌子上大笔一挥，在绢帛上写下了一个大字。杨回跪在高堂面前等待高堂取字：
女儿，今日你要出嫁，为父赐你一字。
赞士将这个字交于杨回，杨回双手接过一看，是个挽字。杨回双手将字放于胸口，叩头说道：
谢颜君赐字。
儿啊，有人谦谦有礼，你也当婉婉有仪。
谢颜君教诲，女儿谨记。
男婚女嫁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所以杨回当然也很严肃地对待。 可是因为杨回从前职业的缘故，也是众神有意塑造，让他祭阴补阳，故意让他锻炼威严，所以他一严肃起来，这张脸啊就自带森严，用现在人的话说，就是看着有点凶，有点吓人。此时天上的一位神说道，
可以了，这么多年了，补阳是没问题了。
另一位神也点点头，
足矣。
这时只听玉清天王笑呵呵地说道，
儿啊，成亲之后要慈眉善目，休要再凶神恶煞的。
此时屋里的神一阵笑声，杨回一听十分不解，
嗯，凶神恶煞，我什么时候凶神恶煞了？
这时只听赞氏唱道，
持扇。
这时慈航端来一把扇子呈给杨回，杨回一看，这是一把完扇，也就是团扇，扇柄和扇面都是像冰一样的，扇坠也是像冰一样的，很清透，这就是出透水帘扇。拿起出透水帘扇在面前一持，透过扇子看杨回的容颜，一下子变得温婉柔淑，慈眉善目，再也没有从前的厉害样子了。扇的同音是扇，古人有雀扇之礼，就是说新娘要用扇子遮挡面部，拜堂之后才能把扇子拿下来。这里有两重含义，一个是遮羞，一个是告诉女子你以后一定要慈眉善目。羞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甲骨文中阳在左，丑在右，阳很长，将丑遮住。后来小篆中阳在上，丑在下，也将丑遮住了。后来阳又在上，又在左，丑在右下角，还是要把丑遮住。阳代表善，只有善良的人才知道羞耻，知羞耻是人类道德的底线。女子知羞耻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一个民族连女子都不知道羞耻，这个民族就彻底完了。羞组词，羞容、羞颜、羞色，很多都与容颜有关。不管这个女子的容颜多美，可如果她动不动就展露出自己的美色，那也是丑，叫不知羞丑。因为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女子，还有男子，做人得为他人考虑。女子展露美色，你倒不一定想那么多，或有什么色欲之心，但你会勾起男子的色欲之心，男子色欲之心一起，便会招来恶鬼，加重他的色欲之心，就容易导致男女淫乱。有人会说了，啊，对女子这么多约束，男子动色心也赖女子啊，什么都怪女子啊，那女子都不修边幅了，都变成丑八怪吧。不是这样的，美貌是天赐的一种福分，适当的展示也没有错。天蓬当时对嫦娥动了心，玉帝也只把天蓬打下了天界，并没有怪罪嫦娥。万事都讲一颗心，并不在于形式，说的是一个道理。女子当守贞洁，既是为男子考虑，也是为自己守德。女子大婚那天多美丽呀，说不上就是哪位男子心动了，容易惹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要遮面，也叫遮羞，这是一种善良。羞这个字对这个社会太重要了，这个内涵很深，而且羞与修炼的羞也同音。如果女子都不知道羞，这个世风真的会达到极其可怕的地步。包括现在什么女追男，说句不好听的，那不就是不知羞吗？当然这个问题本质上不能归罪于女子，是文化被弄没了导致的。现在的女子很厉害呀，我也不敢多说。但不管什么男子女子，你看起来如何的厉害，你也是人，你违背天道都是要消福消禄消寿的，这个毋庸置疑。再回到这个雀扇之礼上，这个扇还通善，善良的善。出嫁后的女子就要温婉柔淑，慈眉善目。天上的神力都拿笔记着呢。
归程父，
当婉仪慈眉，温柔善目。
有的人不会以为他们是给自己记笔记呢吧？当然不是，他们是神啊，他们记得是约束人类、决定世间每一个人生命祸福的天规、天条、天道。